咱们上一期说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江户川乱步这个本人以及他对日本这个文坛的影响啊。作品没有聊太多，跟大家推荐一下他的代表作吧。用右侯的话讲，就是江户川乱步的作品情节扑朔迷离，悬念强烈，既充满妖异诡谲的气氛，又有着合情合理的推理判断，既以荒诞幻想的浪漫为创作主调，又能深刻把握人物心理啊，推理严谨无可挑剔，还专门打了一个叹号。你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江户川乱步的作品，对不对？
对，是的。
嗯，
像我们这个年代，中间读了福尔摩斯，通过一些其他日本作家，你再回来看一些早的短篇作品，无论他的成名作《两分铜币》，然后一张收据，这些作品呢，有些过于简单，但是《阴兽》这个作品就有点特殊了，他的作品就是有点那种历久弥新的感觉。
嗯，
就说我们现在返回来看，依然十分精彩。
对，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他的在推理小说里面最优秀的作品。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吧，《阴兽》这部作品是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讲述了一桩离奇的命案，以及命案背后所隐藏的这个离奇的真相。故事中啊，就是这个出现了一个本格派推理作家叫韩川，他有一次啊，在这个博物馆这个观看展览的时候，遇见了这个咱们故事主女一号镜子。作为这个推理小说迷的镜子，与这个本格派推理作家韩川见面之后，就是交谈甚欢。此后呢，二人就保持了这个书信的往来啊，就开始聊骚。其实不久啊，这个镜子收到了一封署名为大江春泥的恐吓信，他就说那个恐在，于是他就把这个恐吓信呢就告诉给了韩川，然后向他求救。之后呢，韩川是频繁的与镜子见面，更离奇的是这个镜子的丈夫也离奇的被杀害了。那这个韩川如何一步步推理出这个案件真相啊，帮这个镜子去摆脱这个阴影，这就是这个整个故事的核心。联想到他这个出版年代其实有些黄暴的这个成分，
战前吧，战前20年代30年代的很多作家，尤其是日本作家，都是写这种黄暴主题。他的作品里头永远都离不开这个。比如我们熟悉的像江户川乱步，他本身也有很多作品都是这样，包括那个像蜘蛛男什么的。
对
对，然后那个其他作家，比如说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就是这个芥川龙之介，他也有好多这种黄暴的东西。对对对，他还相对少一点，他相对少一点。
阴兽这里面的一些相对露骨的描写，其实是为了有对于作品的推进是有极大作用的。
嗯，
这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为什么我要推荐阴兽呢？一个是它的主题，这个名字，这个阴兽呢，既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它几乎里面出的主要人物中，其实心中都有一个阴兽，只不过这个阴兽代表的是什么，
对，
而不一样。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说，这部作品还有一个特殊点，这里面一共出现了两个推理小说作家，一个是第一人称的我，韩川，第二一个就是大江春泥。
对，
我先跟你说，其实呢，我个人理解，因为江户川乱步在其他作品里，在这本书提到的三部作品，其实都是他自己原来的作品。
嗯，这都是他原来的作品是吧？
对，我们刚才艾文哥讲那个天花板上。这个叫做，这里面书里叫做天花板的游戏，在他有一本小说里有一篇中短篇小说叫做天花板上的偷窥者。
哦，
第二一个他提到一张收据，其实也是他的成名作两部，这出两分铜钱就是一分收据，也是江户川乱步自己的作品。第三个他后面又提到一部大江春泥的作品叫做壁板杀人事件，是吧？
地板，
艾文哥知道，其实他那个原著叫做地板A B C D 的 D。
这个大江春泥我记着好像也是不止出现在这一部阴兽里了吧，
就是有一些相关，可能名字不太像，说 不太一样，但是这个字儿，是这么几个，再加上有点变化。所以我说其实呢，这个江户川乱步在最开始说这个市场有两种推理小说，这一家一直像韩川这样的以逻辑推理为主的，一种是像这个大江春泥这种以猎奇为主，猎奇的这种为主的， 其实它其实应该是概括了当时日本推理文坛的比较主要的两个方向，而这个两方向其实这两个人也是江户川乱步自己的两种分身，因为他这两类作品都有。
对，
嗯，
比如像这个本格派推理哈，这个代表的，
嗯，
应该我觉得他阴寿应该算是本格派推理的代表作。
对对对对，
这个像他也写过像人间椅子这种，
对对，那种很猎奇诡异，
很猎奇诡异的这种作品。
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我推荐阴寿，其实我个人觉得他是最好的作品，就是他把两种风格都是猎奇，我们这种恐怖惊悚他也有，然后推理这种丝丝入扣他也有。
对，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部非常不错的作品，把他的两个风格比较突出的风格能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又让你读的兴致盎然，你又把这些感情啊包括氛围啊都把它体现出来的。
对，而且
它
还是算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对对 对， 对，
就这部中篇小说里边的这个罪犯最终并没有被捉到，
应该说也没有被完全确定。
嗯，
对，是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再讲就是江户川乱步其他的一些作品呢，就像我之前说的他走两个方向，艾勇哥之前提的人间椅子就是纯走的恐怖惊悚那种风格，然后他那种实感性特别强，其实是带入的实感性特别强，但是那种惊悚的味道又特别明显。而阴寿这部小说呢，就是把这些东西糅合在一起之后，又让你感觉所有东西都能让你体会到。它中间确实有一些我们说的这种比较露骨的描写，还是按照那话，它是为了剧情的推进而设置的，不是单纯的去为了表现什么东西，而是为了把这个剧情而更进一步的体现了出它的主题，每个人心中的那个。它其他作品我们觉得应该看一下它早期作品，那么它的成名作两分铜币，然后之后呢，因为它那个是一个密码解密相当于，
好像有关密码解谜包括密室推理好像也是日本作家非常钟爱的一类，是不是？
对，但是密室推理我们又要有机会讲另一个作家的时候可能会更明显，那个作家叫做约翰·迪克森·卡尔，一个欧美作家，号称对密室推理之王。日本包括欧美这种结合下来发展那么多年，从爱伦坡到现在，他的流派风格特别多。有些呢人呢是注重于某一个方面，或者说他只写某一个方面，但有些人就是兼容并包，各个方向都有。然后呢，我们再说的就是，关于江户川乱步，我们就说，之前提到了有一个作家叫做，笔下有个侦探叫做明智小五郎，明智小五郎那些，他就像我说的，他是在地板杀人事件开始有的，他有一个形象的变化，到后面的时候。就是他的故事其实是我们习惯性的那种侦探风格，几乎每个中长篇都是有一个最终的对手，那种对抗性的比较明显。无论是黑蜥蜴啊，包括这个后面的怪人二十面相啊，这种作品都是往这个方向走的。而且江户川乱步这边的话创造的小林芳雄这边就是面向少年儿童向，就这种方向的作品。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反过来说，就是江户川乱步有很多作品很优秀，但是有些作品从我们现代人接触这个信息面越来越广，接触东西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其实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惊艳。但是你要放回到那个时代，也将近100年前的时代，
就跟咱们现在看爱伦坡似的。其实爱伦坡的这梗其实被后来很多人都用，所以以至于大家在看觉得，哎，怎么这个好像看过似的。对，
包括我们有机会聊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时候，其实那里面也是很多特别优秀的作品。
对啊，你看，
但是你反过来看，其实就是因为它被很多影视剧啊
模仿，
对，或者借用，
被后来人
换壳来用，对，就很让大家那种没有那种，你如果再放回将近100年前的时候，我们在读这个作品的时候感觉就完全就不一样。
对，
所以我为什么要推荐阴寿这个作品呢，就是因为我们就算以现在的状态再反过来去看，它依然是一部特别优秀的作品。
这个好像现代社会每个人对于自己个人的隐私还比以前更敏感了。
对，因为现在
那反而现在我们又更没有隐私了。
对， 就是因为太没有隐私了，所以你关注这个了，
对吧？
对。
但是他这本书写的就是，就是这个女一号，他就老认为家里有人在偷窥他，然后他，但是他有一地儿描写特别有意思，还就是说，他不是跟那个男一号韩川求助嘛，说哎，我们家房顶上老有人看我，你能不能帮我去上边看看去啊？那韩川就上去了嘛，上去之后就找到那个偷窥那个地点了，然后反正正好有一个应该是一个墙缝嘛，他也试探着就从那缝往下看，我看完之后，哇，他整个人就激动的不行，你知道吗？暗爽的，他说他没有想到说那个原来偷窥一个那个偷窥女人是这么一个怎么就又带点邪恶，然后又带那种心理上又带特别大的那种爽感，
对对对，
你知道那种。不好说那种欲望的这种驱使让他去干这样的事儿，
就很日本嘛，这个
而且当时好像那段描写还他还特意在上面看了很久，
对，
才下来的。
我记得我忘了当时那个挺知名的一本私小说啊，大概也是这个年代，就是专门写一个人去偷窥的，就是写他去偷窥的，那书名我忘了叫什么了，就完全是内心描写，然后他每天偷窥一个固定的场景，就固定的人，然后他一直就整部小说都是写他的内心。
江户川乱步有很多作品都被改编成漫画的，也有电影的，也有，然后包括电视剧，就像之前 M 提的那个 M 哥提的那个江户川乱步短篇集，那就是把一些短篇作品以那种方式把它翻拍出来，我觉得拍的还是不错的。然后呢，像其他的呢，有些作品呢是借用了明智小五郎怪人二面相这种壳去进行一些改编，比如说应该是2007-2008年的时候，金城武拍过一版怪人二面相，然后之后田村正和老爷子也拍过一次明智小五郎，
哎，我记得田村正和还演过一个那个古蝶任三郎大战什么二十面相吧，
不是，那就是明智小五郎大，对，明智小五郎大战怪人二十面相，
对对对对
对，他就演的明智小五郎，
对，
然后包括我们前两年吧，但那个我没有看过，叫做是以小林芳雄那个少年侦探为主角的，有点怪异的，叫做乱步异谈的一个动画，但是它不是以推理为主，它是以恐怖惊悚那个方向，那种猎奇方向走的，包括我们之前讲阴兽也被拍过，是日法合拍的，但是不太好看
、其实阴兽大家也可以看漫画，但是你要说漫画的话，江户有很多作品都被搬成了漫画，其中之一有这个椅子，
对，人间椅子，
这大家这个就直接跟可以给大家讲讲，就是沙发
啊，
就是说这女主人公有一天，就是她一个作家，我发现江户川乱步笔下好多女性都是女作家，
有一些，
然后说这个女作家就是说每天要伏案写作，特别枯燥，说想换把椅子，就去商店去买去了，人说那个别坐椅子，椅子多硬啊，是吧？你每天写作，你需要一个柔软的沙发。就买了一回呀，
然后呢你沙发杀人了是吗？
没杀人
哦，
你没看过呀？
没看过啊。
然后结果他又接到了一封信，
啊，他接到了一封信，
这里面信里说，跟他写说我是一个木匠
啊，
然后呢这个他呢就是打造了一把可以藏人的沙发，
可以藏人
呢，对，然后之后呢他开始呢只是偶尔进去，偶尔出来，但是他特别享受那个在里面，就是完成依照人的那个方式，他的腿，别人如果坐的话就坐在他大腿上，然后扶手就是双手扶在他的手上，他就在那个位置，然后呢他就是特别享受那种感觉。后来这个沙发被卖出去了，结果就是进了一个家宾馆，一个大型的酒店，每天见过不同的人，就是坐在上面，
哇塞，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他还能出来，
嗯，
就是别人走了，比如说他在宾馆里面，别人走了他在里面再蹭点吃的什么，或者溜出去，慢慢他就感觉他自己离不开这个椅子了，然后结果有一天 被这个作女作家
买
走了。
我去，这太变态了。
他的心理描写，他的感受都，江户川郎步在这个信，就是以信的方式描写的，就是相当深入。你的别人的触感呀，或者说他看，因为他还可以看，坐在沙发后面，他也看感受。他重点还是感受，因为哦，他是看不见的，他只能是感受。他比如说坐的是什么人呢？有什么气味啊？是年轻的女性啊？是小女孩啊，或者说还是年龄大的中老年的男人啊，或者是成功人士啊，就是这种感受。
他这作品其实他的这个描细细节的描写特别好，其实故事很简单，而且你发现了，就是他的这个作品里边，大量的充斥的这个信件，对吧？
对，信件，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时代原因，
对
时代原因的交流方式，20年代。上世纪20年代，更多的就是我们讲为什么，就是无论是阴兽还是人间椅子，就是给你的这种感受特别强烈的原因，就是还是因为江户川乱步本身的文笔啊，包括他运用语言呀，以及他自己去营造这种氛围，都可通过这种描写营造的氛围特别真实感特别明确。
是，你看同样是营造氛围，这个江户川乱步就比罗夫克拉夫特高明的多，对吧？
是
文笔上，
是他应该是挖掘的，就是每个人心里的那种阴暗的角落，
对，
是吧？我记得就是他在《阴兽》里边，这个寒川男主角寒川上到阁楼去找到这个偷窥点，去偷窥这个女偷窥镜子的时候，心里里荡出的那种罪恶之感啊，就是他其实自己都不知道原来这么爽偷窥，而且可以换一种角度去看这个女人的时候，就是这他的整个人就特别沸腾。
对，而且他中间的话，就是无论他其实这个寒川在接触镜子的过程中是不断的有罪恶感的，无论是过同在他丈夫没死之前过同甚密。
对，
他也有，但是，在罪恶的同时，他也有快感，
因为他说是这里边，他跟镜子建立了三种欲望，好像是说第一种就是他跟镜子共享了一个连镜子的丈夫都不知道的
秘密，
嗯，所以他就觉得这种是一个特别爽的事儿，是吧？
对。
其二就是他从那个偷窥的这个不同的角度里边看到了镜子，还有就是他在偷窥的时候看到镜子身上的伤痕，
嗯。
哇塞，
就是他突然发现这个镜子身上的伤痕也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特别强烈的那种欲望。
所以说就是就像我说的，这个书里面的主要角色基本上心中都有一个阴兽，他是把人性的那种心理通过心理描写把他人的那种阴暗的东西，或者说本身其实每个人都有，而把它放大，通过一些事件把它放大，通过心理描写把它放大，或者说有些时候它是我们每个人其实可能心中都有一个，只不过没有时间去诱因，或者说作为我们正常人而言，通过学习通过这些东西来约束自己，是这种问题。
所以你看为什么江户川乱步的作品牛逼啊，就牛逼在这儿，它不是光写一个故事，这故事完了就完了，它里边呈现出来的实际是社会，是人性，是这一次这个这方面他深刻的东西，而且他还不是说教的，
他是感受性的。
对，
而且以前那些日本的作家都喜欢写这种中短篇，
看着不费劲，
哎，
是吧，
都是一气呵成的，没什么废话，这哪事哪事哪了，
对，
现在自家都喜欢写越来越多，是不是为了挣稿费啊？
他也有可能，
肯定是，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就是江户川乱步自己曾经也说过，就说短篇好，中短篇好写，其实长篇不好写，因为你长篇布的局特别大，所以比如说我们讲，顺便提一下，就是说有些长篇作家他的布局特别长，因为你布局一长，你埋的线索就多，你在后面有可能，因为推理小说嘛，你就是，在揭露这个答案之前，你之后你会让读者觉得你埋的扣都有，都跟你契合上了，但是呢在这个揭露答案之前又猜不着，
对，
这是短篇的优势，我埋几个点就够了，
对，
中长篇以后，尤其是长篇以后，因为你的作品篇幅问题，你会埋的点会越来越多，因为你可能漏洞会越来越多。
没错，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推理小说有点难写的原因，我觉得跟这也有关系。
而且现在的推理小说逐渐加入了很多其他元素，比如，近一个十年吧，咱们国内比较熟悉的像《荆棘下咽》，他应该，我觉得《荆棘下咽》的知名度也，当然跟《东野圭吾》比还是差点，但是也是，怎么说呢？
属于圈子里特别有名，
对，而且他是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风格，他加入很多妖怪，
对，
是吧？这个日本的这个神怪啊、怪谈这个体系，是吧？也是他们非常热衷的，
没错。
对，
他等于是把这两种形式结合在一起了。
对，
《荆棘下咽》作品你怎么看啊？
《荆棘下咽》作品，说实话是，我是可以说是我所有日本推理小说最喜欢的作家了吧？
啊，
对。
他说做完江户川乱步，他告诉我他最喜欢的是荆棘下咽。
你知道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吗？下期做荆棘下咽，知道吧？
我的，你最喜欢荆棘下咽、啊、
对，真的，我之前江户川乱步包括欧美的这些都读了，欧美的我不说，但是日本的话，
我操，我一直以为你叫什么什么应该是福尔摩斯、江户川乱步啊，什么这你经常提到的这几个宗师级的呢？
福尔摩斯肯定是无可避免的，但是他是欧美的第一，这是日本推理。
哦，日本推理，你就是当下你最喜欢的是？
对，尤其是现在还活着的吧，可以这么对，因为确实他的作品，无论是布局，还是他的第一个，他有毛病就是玄学。他喜欢在书中讲大堆的理论啊，包括无论是各个方面，一般是以文化呀，包括那种为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他在会把，就像我们说的，在长篇的小说里面埋的每一个点都要跟他契合上。而荆棘下咽这一点是我看过的所有小说埋的最多，但是都能合上的一个作家。
我之前是因为我觉得他书的封面好看，我买了一本那个《孤鹤鸟之下》。反正，那你觉得这本怎么样写的呢？
其实我讲一下，就是我当时读《荆棘下咽》的时候，是那个时间就是在网上找推理小说，有人推荐。其实当时在我面前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大家讲的森博嗣，然后另一个是《荆棘下咽》。然后之后呢，大家都说这个《荆棘下咽》写的好，好，我就是。第一部我就看的是《孤鹤鸟之下》，看完之后呢，我觉得还不错，就是说还可以接受，也没有说第一个没有说的那么好，
没有那么惊艳，
对。第二个呢，但是也不是那种特别不行的那种。然后后来呢，我就接着看吧，看他第二本叫做《魍魉之匣》。我看《魍魉之匣》的时候，刚开始我那时候是一个人，就是工作了，我那时候已经工作，因为住在宿舍。一个人看，晚上
看被吓到了。
哎，我当时真的特别怂，我就说，哎，算了，我这个小说我不看了。
我靠，
因为因为它的氛围营造啊，包括可能那时候我在读的过程中，因为它的可能是因为那年时候年轻，代入感特别强，就是可能那时候读书的时候代入感特别强，你会再加上它的有点风格跟江户川乱步，它的氛围营造也是特别好。然后就是我就想，哎呦，要不算了。但是后来呢，因为实在没书看了，然后之后说要不再翻出来看。当我把结局包括他最后解谜看完之后，我的只有一个感觉，我说还好我把它看完了，我没有错过。
哦，
就是这种感觉。
怎么，其实走进科学是吧？其实不是鬼是吧？
对，是他里面是他的所有小说里面都没有妖怪。
哎，那
他最终落过去还是在人性上。
那为什么他去别人？定义是妖怪推理的，
因为它中间涉及了很多。它首先我们知道，它这个叫做《荆棘堂》系列，有些叫《百鬼夜行》系列，它的每一部小说的那什么都是日本的一个妖怪。孤鹤鸟是，魍魉也是，包括后面《铁树之砍》、狂骨、洛心赋，这些都是日本的一个妖怪。然后第二一个呢，它的妖怪的目的实际上是讲，就是因为特定的历史时期。人性的变化和扭曲，仿佛这个人中了妖怪，妖怪附在他身上那种感觉。